嗨，大家好，我是优美，
我是 Sora。
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都会构筑成历史文化的精彩故事，
时事精选的各种主题也能转化成生活中的不同话题。
听我们用中文导览日本的人文风景，
带大家用耳朵体验日本的美食风情。
欢迎收听今天的日常作用。这几天台湾开始变得越来越热了，对不对？
完全就是夏天的感觉了。
对啊，像在台湾这个时候的天气就已经快要进入夏天的天气，有时候高温都可以到30几度，可能也会因为下雨有点降温，但是就算是这样的天气也都闷闷的，
湿气很重的感觉。
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般人都会食欲比较不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个很好配饭的东西，就是腌制物。
漬物
也叫做渍物，简单来讲就是将各种不同的食材利用盐啊或者是醋啊或者酒粕等等的方式呢去腌制，然后让它可以熟成，达到保存性比较好，然后味道也会变得更好的一种食物的处理方式。那一般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加了很多的盐或者是糖，降低酸碱值，或者是让这些食物在一个不会接触到空气的状况下，以确保这些食物不会继续腐败，甚至可以达到一些发酵的效果。所以腌制物呢，很多都会跟发酵是有关系的。在日本，腌制物除了叫做渍物，也就是 漬物 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说法，叫做 koko 或叫 okoko。
汉字就是写作两个香味的香，香香。
也会叫它 konomono，
香之物。
像是我们如果去饭店的晚餐吃一些比较高级的料理，就会看到说它在最后面呢都会一起提供 konomono 来配饭。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渍物。但是渍物在各个地方的讲法都不太一样。之所以会叫香物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食材在经过发酵之后，有的会产生很强烈的香气，所以日本就把这样的东西叫做那个香香的东西。
可是有些发酵的东西不见得香香耶。
有些人闻起来应该觉得它的味道不是那么好闻，但是日本人通常来讲对于味觉跟嗅觉呢都是还蛮纤细的，是需要用心去感受当场的氛围，所以像这些很认真处理过的食品呢，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属于一些很香的味道，像是去闻一些茶香啊或者是点熏香，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其实本来这个香之物呢就是指一般的渍物，不过这个渍物这个字呢现在就是指所有的腌渍物，但是在每个地区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像在秋田有一部分的地方会把腌渍物叫做 gakko， 关西地区如果讲到 漬物 的话，一般会想到的是腌萝卜。除此之外呢，也是会有人把腌渍物叫它香香以外，也会叫它新香、
新科
或者是郁新香、
お新科。
那像这样的新香或郁新香呢，通常都会指所谓的浅渍，就是 浅漬 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新鲜蔬菜稍微简单的腌制过，然后还可以感觉到这个蔬菜的新鲜感的这种腌制方法。不过现在这种新香的说法呢也会普遍用在所有的腌制物上面。接下来就要讲到日本吃腌制物的历史了。其实人类为了保存食物，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有开始使用腌制物了。那日本大概是在2000年以前，在以前的大和时期，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用盐来腌制食物保存的传统了。然后一直到平安时代之后，除了用盐来腌制以外，还会用醋或者是用酱来腌制。这边提到这个酱呢，跟我们现在概念的酱油不太一样，是我们在介绍味噌那一集有提到类似味噌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腌味噌。那也会用开始也就是酒粕或酒渣之类的来腌制。不过要讲到日本的腌制物里面，历史特别久远也特别有名的，应该要算是精制物。这个精制物的精呢，我们一般会想到京都的京，可是事实上京呢就是首都的意思，所以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京如果不是在京都的话呢，应该就是说在日本的一些大城市或者是当时的首都在流行的腌制物。他们除了用盐来腌制一些蔬果类以外呢，也会腌制肉类来做储藏的使用。后来到了奈良时代呢，这些腌制物主要是蔬菜类的植物类的腌制物呢，就变成一些寺院的僧侣他们最主要使用的食物了。那像是茄子啊、瓜果类跟一些其他的青菜，比较不好保存的青菜呢，就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腌制。不过这个时候的腌制物呢，其实最主要都是用来保存使用的。其实盐啊或者是其他腌制物的材料也不是非常便宜。那一般来讲认为腌制物变得比较普遍的时期呢，大概是在镰仓时代到室町时期。因为那时候各种材料的储备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那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把不同的季节出现的一些食物给保存下来，到一些比较没有办法产出食材的季节都可以吃得到。 不过织物文化发展最主要还是在江户时代。到了江户时代呢，腌制物的主要目的就不像是以前是为了储藏，或者是把这些食物可以放久一点，而主要是希望能够让这些食物变得更好吃，也就是在味道上面的一些研究跟变化。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呢，腌制物的种类就变得更加的丰富而有趣了。而且在江户时代呢，所谓的京野菜就是在京都那边的蔬菜种类变得比较多，所以说在那个时期相对比较富足的背景之下，全国各地就聚集了很多商人到了京都来。那为了能够更美味的吃到这些蔬菜呢，他们就去研究如何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简单的腌制，然后马上就可以吃的一些料理。毕竟这些蔬菜如果经过长时间的腌制，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那也不能够在当季的时候马上吃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腌制物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历史演进的过程当中，人们对这些食物的需求从原本只是想要保存到希望它变得更好吃的各种努力的结果。
嗯，
那现在有非常多的腌制物呢，我们大部分都可以在市面上买得到。为了能够让这些腌制物变成商品来贩卖呢，其实也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模式。所以如果有机会到日本去的话，光是逛超市就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腌制物，也算是一种蛮有趣的体验咯。
嗯，
根据日本腌制物的种类呢，大概可以分成是有做发酵的腌制物跟比较没有发酵的腌制物。这边所谓的发酵呢，大部分指的是乳酸发酵，像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然后也可以让食物的口味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好吃。
嗯，
就算没有发酵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不同的腌制方式来做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像比较常见的就是浅渍啊，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千枚渍、松前渍、砂糖渍等等。制作腌制物的容器其实也有蛮多的，像以前传统比较常见到的就会用比较大的瓮来进行腌制。那腌制的时候，为了能够达到腌制最好的效果呢，也会用重的石头下去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完成这个腌制的过程。
嗯，
那如果是要用发酵来制作的腌制物呢，有的是会用材料上面原本就会有的乳酸菌跟糖类来进行发酵，那也有的呢会另外添加像曲菌啊等等的这些能够帮助发酵的基质，增加一些糖类来辅助这些食材里面的酵素去进行一些酵素反应，然后产生发酵之后的特殊风味。
嗯，
那像日本的腌制物通常酸味都不会很明显，因为他们在发酵过程当中尽量去抑制那些乳酸菌的发酵，发酵的话呢酸味就会比较重。但是也有一些像是材质啊或者是特殊的制法呢，会制造出有强烈酸味的腌制物。其实在欧洲国家那边也会有类似的食物。
嗯，
那虽然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一些植物类别的腌制物，可是像这样的乳酸菌发酵的过程其实不只是植物，像是动物质的一些保存都是很有效的。像是我们之前在介绍寿司的集数的时候有介绍过所谓的熟寿司，就是用寿司里面的米也就是谷类来当做发酵的基质，也算是日本的一种保存食物的传统方法。
嗯，
大家看日剧可能还蛮常看到的，就是他们会用米糠啊或者是米糠味噌等等的方式去腌萝卜。那像这些呢都是属于乳酸发酵的一种，因为乳酸菌的发酵可以让这些食物的酸味变明显，同时它的口味跟香气也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再加上乳酸会让食物的酸碱值偏酸，就可以一定程度的保证食物比较不会腐败，然后也会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些会造成食物中毒的微生物的繁殖，这样子就可以让食物可以保存更久一点。那像这样的模式下呢，像是青菜、米、豆或是麦等等的这些植物的原料所发酵出来的呢，就是属于植物性的乳酸菌。像是我们很常吃到的一些腌制物，还有之前介绍过的味噌啊、酱油，还有酒跟一些熟成寿司等等的，都是属于这种米的发酵食物。那除了植物性的乳酸菌以外，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动物性的乳酸菌，像是优格等等这种用牛奶做出来的乳酸菌呢，都是属于动物性的乳酸菌。可是这样的乳酸菌有一种缺点，就是它遇到干燥或热或酸的时候呢，这些乳酸菌就会死掉。包含在胃酸的环境里面，动物性的乳酸菌也很难可以持续。但是相对于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吃的是植物性的乳酸菌，就会对这些酸比较有抵抗力，就比较有机会可以让这些乳酸菌在还存活的状态下抵达我们的肠子，改善肠道环境啊，或是预防细菌感染等等的这种效果。
嗯，
但是如果说原本就会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呢，也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些乳酸菌而产生过敏反应的。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可是却不太确定过敏原因的话，其实腌制物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些菌种呢也会产生一部分的人有过敏的反应。
嗯，所以听起来虽然说是对身体很好的食物，但是也是要看自己适不适合吃啦。
嗯， 那像腌制物里面的营养素啊，除了刚刚提到的乳酸菌以外呢，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各种不同的维他命，因为蔬菜里面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维他命嘛。那这些维他命一般来讲加热就会被分解，特别是维他命 C 或维他命 B1 呢是不太能够加热的。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在吃炒青菜或青菜汤的时候呢，植物里面的这些维生素都很有可能已经失去效果了。但是如果是腌制物的情况下呢，因为腌制物通常是不会加热的嘛，所以说以这种调味方式吃的蔬菜呢，就比较能够有效的保存这些维生素，那就可以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到这些营养成分。像是维他命 C 我们都知道对皮肤很重要嘛，如果皮肤比较不好的话，或皮肤状态比较不好的话呢，就需要靠这些维生素 C 帮助我们抑制黑色素的形成。那在乳酸菌发酵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产生维他命 B1、B6 跟 B12 这些营养成分呢，全部都是对美容很有效果的。所以说腌制物呢，也算是一种美容食品哦。讲到美容食品呢，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呢，对人体来讲也是很重要，就是食物纤维。大家都知道说蔬菜里面有非常多的食物纤维嘛，所以说这些腌制物呢，虽然经过腌制的料理，但是食物纤维还是有留着的。这些食物纤维到身体里面就可以帮忙改善肠道环境，有整肠改善便秘的效果。那常听到有人说肠道健康身体自然好嘛，所以多吃青菜又有一定程度可以帮助免疫力的提升。刚刚讲到维他命 C 可以减少痘疤嘛，食物纤维呢可以让痘痘比较不容易形成，那再加上食物纤维也是减肥圣品，所以说不管是对皮肤的效果还是对身体的效果也都很好。加上我们在吃腌制物的时候呢，其实会比一般吃新鲜的生菜还要吃入更多的植物，因为在腌制的过程当中，这些植物的营养素呢也会同时被压缩在这个食品里面，所以说吃腌制物的情况下通常会比吃一般的新鲜生菜还可以吃到更多的食物纤维哦。
但是通常吃腌制物也没办法吃太多吧。
对啊，不过因为在制作这些腌制物的时候呢，他们会压缩这些营养，因为他们会用盐嘛，就会让这些蔬菜里面的水分变得更少，然后也会变得更小更柔软，所以我们通常吃生菜可能要吃一大堆，吃腌制物可能吃少一点就可以补充到差不多一样的营养素。除此之外呢，腌制物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在里面，因为像是钙啊钾等等的元素呢，普遍在腌制物里面都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些矿物质的成分对于人体来讲，其实不管是血液还是神经还是肌肉都是有需要的，所以吃这些腌制物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补充一些矿物质的话，也算是对身体健康非常的好的。比如说像是钾呢，它对心脏是很重要的，它会协助心脏有规律的将血液运送到全身，还能够协助肌肉的运动啊，包括神经的传导跟维持肾脏过滤血液的功能。像是高血压或者一些肾脏疾病，或是本来你就有心律不准的问题呢，适当的补充钾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子会减少这些疾病的风险，对这些脏器的负担呢也会比较轻。不过当然吃太多也是不好的，因为当我们的血液当中的钾太多的时候呢，就可能会产生很多心脏的并发症。虽然钾能够有机会帮助心脏，可是它也不是什么心脏疾病的特效药，都是适当摄取才能够有助于身体健康的。除了前面几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到蔬菜里面有的成分以外呢，还有一个是最近很有话题性的营养素，就是腌制物里面据说有 GABA 的成分。
最近几年常常听到有些食品都会标榜说有 GABA 的成分，所以 GABA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最近比较常听到就是晚上要助眠的效果，或是人体基本的运作呢，都会需要用到 GABA 这个成分。所以说像是一些巧克力或食物呢，很多就会说、它里面含有 GABA 的成分。但 GABA 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种氨基酸，它本来就在人体里面的。但是因为现在是属于压力型的社会嘛， GABA 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减缓压力，或者是会让人产生一些比较放松的效果。所以说原本在身体里面这种 GABA 的成分不足，或者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利用 GABA 来帮助我们减压。所以有很多标榜助眠跟放松的营养食品都会说里面含有 GABA 的成分，就是这样。那其实在一般的食物里面啊，我们常吃到的泡菜、用乳酸发酵的这些腌制物，还有味噌里面都含有丰富的 GABA， 所以说除了去吃那些营养食品以外，从一般的食物当中获取呢，也是有机会可以吃得到的。所以这样讲起来呢，腌制物的营养素真的是蛮多的啦，不只是用发酵的方式来进行这些食物的保存，从营养价值面来看对身体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介绍完吃腌制物的优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有点兴趣啦，想要来吃吃看这些不同的腌制物了。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腌制物嘛，做法很多，跟日本其实也是比较接近的。今天我们就最主要针对日本比较常见的几种腌制物的制作方式，根据它的种类来稍微做一下介绍。
嗯，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呢，就是一般最常见的盐渍。
塩漬け。
其实用盐来保存食物的这种保存方式算是人类最古早的智慧之一。那因为盐的防腐效果非常的高，所以从以前开始呢，它不只是在食物里面增加风味，它还可以帮助很多的食物防腐。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不止蔬菜类啊，还有一些动物性的蛋白质呢，也会用盐来进行防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就是忘了加盐的食物。所以说其实加了盐之后呢，食物的风味通常也会变得更好。这样加了盐之后，水分也会变得更少，有些蔬菜就会变得比较柔软，口感上面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就会增加食物的丰富性。
嗯，
再来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酱油渍。
醤油漬け。
其实跟用盐渍的概念蛮像的，把食材腌进酱油里面的时候呢，它的风味就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还会有一些酱油原本的香气跟浓郁的味道。所以酱油腌的东西呢，通常都会非常适合配饭，在台湾很多的小菜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稍微抓一点酱油腌一下再进行料理的这种食物是非常的多的嘛。
嗯，
酱油也算是普遍来说跟各种食材都很适合的一种食物，因为它本身就算是一种已经发酵过的调味料了，所以说不管怎么去腌制或是加一些香辛料等等呢，都会非常的好吃。这也是它最主要很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它很好用，而且变化性也非常多。
嗯，
那下一个要介绍的呢是醋渍。
醋渍け。
醋渍顾名思义就是将食材腌进去醋里面保存，比较常见的就是用梅醋或者是苹果醋下去制造。根据不同的醋的种类呢，腌出来的味道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为什么会使用醋呢？主要是因为醋有很好的杀菌效果，所以用醋来做保存的食物呢是非常的适合的。加上用醋制的东西会有一种很清爽的酸味，所以说在吃一些大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酸酸的东西就会很解腻。不过台湾一般来讲醋制的东西都是作为开胃菜使用。
嗯，
那下一个是在看日剧里面很常会看到的腌制方式，叫做米糠渍。
ぬか漬け。
米糠渍呢算是日本比较传统的一种发酵食品。这里讲到的米糠呢，就是加了盐的米糠，把食材腌进去之后呢，米糠里面的乳酸菌跟酵母就会产生作用，然后就会开始发酵。所以这样发酵的结果呢，就会产生这种腌制法比较特别的一种风味跟酸味。而且很特别的是，因为米糠本来就是米的壳嘛，所以说呢米糠做出来的东西呢跟饭都是非常合的。那日本酒也大部分都是用米做的嘛，所以说搭配日本酒也是很适合哦。
嗯，
那下一个要讲的是味噌渍。
味噌漬け。
味噌渍呢跟刚的米糠渍有点像，只是把刚的米糠换成味噌了，所以呢就是把这些食材腌到味噌里面去。做味噌渍的时候，通常会在味噌里面加入米令，也就是味淋，来增加它的风味。但是也有一些做法呢是只用味噌下去腌的。那像这样用味噌腌出来的食材呢，其实会比较容易入味，腌出来的腌制物它的脂味，就是那些美味的乌妈咪的成分呢，就会更加的能够浓缩在这个食物里面。
嗯，
那类似的腌制方式还有渠渍。
麹漬け。
这个渠呢就是米渠或者是红渠的渠，就是在这个渠里面加入砂糖或者是盐等等，去做出类似刚刚的味噌或者是米糠这样子的基底，然后再把食材腌进去。那因为渠菌也会发酵的关系，所以就会产生渠菌特有这种柔和的香味跟自然的甜味。那使用这样的渠腌出来的食材吃起来也会特别的柔软好吃。
嗯，
那下一个要介绍的是酒粕渍。
カス漬け。
酒粕这个カス呢，就是日本在做日本酒或者是味淋的时候所产生的副产物，也就是那些酒渣。那因为这些酒粕会有很香的味道，有的还会有微微的甜味，所以说在腌制食材之后呢，食材里面就会有这些美味的香气，然后也会变得比较甜一点点，所以它的美味呢就会更上一层楼了。
嗯，
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呢是浅渍。
アサ漬け。
浅渍的浅渍呢，就是它腌制时间比较短的意思。一般来讲渍物到腌的时间呢可能都会比较长一点，它味道才能进到食物里面。但是浅渍的重点就是想要吃到它那种比较清爽的味道跟比较爽脆的口感，有点像在吃沙拉一样的感觉。所以腌的时间呢通常都会很短， 有些腌制方式呢，甚至十几分钟就会腌好了，那也有一些呢，可能会腌了五天左右。不过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腌制的时间呢，都比一般的腌制方式还要短很多，就是它的特点了。那它的腌制时间比较短的关系，所以说它的盐分控制就会很重要。那像在日本呢，有一种腌制方式叫做即席制法，这种即席制法呢，就是腌了以后几乎要马上吃的。通常来讲，他们会把食材先揉过盐，然后放置个十几分钟，大概就是在做晚餐料理的时候顺手腌腌就可以吃的这种程度，所以叫做即席制，也就是马上就可以吃的意思。那另外一种呢，叫做一夜制，
一夜漬け，
这跟一夜干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就是腌一个晚上而已就要吃的腌制物。除了以上这些腌制物以外呢，还有一种几乎可以代表日本的腌制物，就像韩国的泡菜很有名一样，对日本人来讲呢，它很有名的就是腌萝卜。
タクアン。
腌萝卜的制作方式呢比较特别，就是它会先把萝卜拿来晒，那晒过之后呢，再拿去腌制在米糠等等的这些腌制的方式。这样的腌制方式呢，可以保留这些萝卜的甜味，然后还可以做出这种比较爽脆的口感，而且这个萝卜呢就可以放的比较久一点点，所以说算是日本从古至今都会吃的一种腌制物的方式。到了现代呢，因为有很多腌制物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就算是腌萝卜呢，也有可能会在市面上看到一些没有先晒干就直接去进行腌制的这种腌制的方式，吃到它这种比较柔软的口感呢，据说是现在日本比较流行的吃法。那还有一个很特别想要介绍的，就是我没有想过它是属于腌制物的一种的，就是腌梅子。
梅干し。
腌梅子也是一种腌制物嘛，在日本呢，腌梅子会用完全成熟的梅子，然后下去用盐来进行腌制，之后还要进行晒干或者是泡到醋里面等等的工程。传统的制法，日本的梅子啊腌起来很咸，所以这些很咸的梅子就可以长期保存，还可以配很多的饭。如果看日本的日剧啊或者是动画的人来讲，对日本的腌梅子应该都是印象深刻的。
而且日本的便当里面会放腌梅子，据说也是为了杀菌。
对啊，而且一颗梅子就可以配一整碗饭了，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下饭的食物。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想过腌梅子也是属于腌制物的一种啊，但是在日本腌梅子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之后如果有机会或许可以单独有一集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腌梅子，因为如果到超市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只是一个单纯的腌梅子竟然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跟价格。
对啊，有的真的是蛮贵的。
没错，那我们上述介绍呢，大概就是日本主要腌制物的常见的一些种类了啦。那其实在日本各个地区呢，都有非常多有名的腌制物。我们这一集本来想要介绍的动机呢，是因为我在逛超市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腌制物，然后光看名字呢，也不太知道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介绍一下日本的腌制物的同时呢，自己也去了解一下这些名字的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样的腌制物。但是实际上去看了以后，发现很多地方几乎都是用当地的地名来代表当地有名的腌制物，所以说要知道每一个地区的腌制物的不一样，然后尽可能的分类介绍他们，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日本真的各地有太多不同的制物了，不见得全部你都可以事前了解得到啊。
对，所以其实到当地去看到的时候呢，再去了解一下内容，甚至试试看看，其实是最快的。但是每个地区还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啦，所以我们就大概简单的分类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北海道的腌制物，蛮有名的就是松前渍。那它的名字由来呢，就来自于松前这个名字，是当地的一个地名。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切得细细的昆布、鱿鱼还有红萝卜等等的。那腌制的口味呢，主要是酱油渍，是比较酱油的风味，它会加一些干辣椒来提升它的风味，所以在里面通常都可以看得到一些糖心渍，也就是干辣椒。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在北海道那边细长的哈密瓜算是非常有名的嘛，通常在种植瓜果类的时候呢，多少都需要进行蔬果，比如像台湾种西瓜的时候，也需要在西瓜还没长大的时候，由农民适当的摘掉一些长得太密集的小西瓜。其实这些小西瓜在台湾也会做腌制物来食用，那在北海道呢，他们就会把这些蔬果的时候采下来的小颗哈密瓜用酒粕来腌制，制成细长哈密瓜的渍物。那像这样的腌制物呢，也只有在哈密瓜的产地才可以吃得到。
可是哈密瓜拿去腌制是什么样子啊？好难想象哦。
像在台湾的嘉义云林那一带，就是有种西瓜的地方，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他在蔬果的时候会采掉一些小西瓜然后来做腌制嘛？那个腌制出来的结果就是像西瓜棉，台湾通常会把它腌的有点酸味，煮鱼汤非常好吃。像这个哈密瓜的腌制物呢，其实它小颗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小黄瓜，所以腌起来的感觉呢也会像小黄瓜，只是口感好像没有那么脆，
所以它就是变成咸的腌制物了。
对，因为都是瓜类啦，所以腌起来的味道应该是蛮香的。
嗯，
那讲完北海道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东北地区有什么有名的腌制物好了。东北地区本来冬天就很冷嘛，所以说其实他们的蔬菜到冬天以前几乎是种菜出来的，所以把食物腌制起来存放过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现在呢，大部分都是为了好吃在腌制这些腌制物比较多啦。比如说像是青森那边呢，有一个很令人意外的日本第一名生产量的农作物，就是蒜头。那像这样的蒜头呢，他们在当地就会把它用醋跟酱油下去腌成蒜头渍。
我虽然没有那么喜欢吃蒜头啦，但是感觉好像也很下饭。
嗯，其实我之前去玩的时候好像有在餐厅里面吃到，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我虽然很喜欢吃蒜头，可是我觉得腌过的蒜头我怕它软软的，可是它其实腌起来的味道是还蛮不错的，真的很适合配饭或者是下酒。
嗯，
再来就是秋田县有一种很有名的腌制物呢，就是烟熏萝卜干。
イブリガコ。
ガッコ这个字在秋田的方言就是指腌制物的意思，所以本来呢它不一定是萝卜。这边提到的这个萝卜干呢，跟我们台湾一般会讲到那种菜爆的萝卜干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们的萝卜通常呢熏制以后呢再腌到米曲里面，因为熏制过的关系，所以腌起来的颜色呢会比我们一般印象中日本的那种黄色的腌萝卜还要更深一点，是属于有点像咖啡色的颜色。
嗯，
那再加上它熏过的关系呢，所以它会有一种特殊的烟熏风味。那为什么会想要去烟熏这个萝卜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到了冬天非常的冷，这些腌制物如果需要晒干的话可能就会结冻了，所以他们就把萝卜吊在他们屋子里面的地炉的上方，就是那种炉火的上方。那也因为吊在上方的关系呢，所以平常在料理或使用这些地炉的时候，烟呢就会去熏到这个萝卜，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这种独特的烟熏效果。
嗯，
虽然在日本腌萝卜算是很常见的一种腌制物，可是秋田的这种烟熏萝卜干跟其他腌制物的风味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有机会到秋田那边去玩的话，就会发现说一样是烟熏萝卜干，不同家做出来的东西不仅看起来完全不同，吃起来的口味跟它的香味也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说在日本就算是到处都有腌萝卜，秋田的烟熏萝卜干也是特别有名的
哦。嗯，
那接下来讲到关东地区的腌制物，比较有名的是东京地区他们用练马那边的白萝卜去用盐捏制过后再用米曲腌制的贝塔拉制。那还有就是在神奈川那边很有名的盐制樱花。
桜の塩漬け。
盐制樱花是粉红色的，就是把樱花用盐下去腌，吃起来的味道呢有点咸咸的，有些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我自己是有点不太习惯了。可是在春天的时候呢，它算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种食物，也会很广泛的利用在料理或者甜点上面。其他就是利用各个地方的特产所做出来的腌制物，像在群马那边有一种高山高丽菜叫做乳炼高原高丽菜，它所腌出来的腌制物呢也非常的有名，因为它是把整颗高丽菜下去浅制，也就是比较短时间制作的腌制物。那因为是用到当地的特产，再加上整颗下去腌的这种视觉效果呢，算是当地蛮有名的一个特产。
嗯，
再来讲到中部地方的腌制物，首先要讲到的是长野县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腌制物叫做野泽菜渍。
野沢菜漬け。
这种野泽菜的腌制呢是用盐制的方式，是长野县那边很传统的味道，也是日本三大渍物之一。除此之外呢，静冈那边的名产就是 wasabi， 就是山葵嘛，所以这边有名呢就是山葵渍。
wasabi 漬け。
主要是用山葵的叶子跟茎的部分来腌制，那根的部分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山葵的部分。
我记得这吃起来你一开始会觉得它只是一般的菜做的腌制物，但是咬一咬它就会有那个山葵的味道跑出来。
嗯，其实还蛮香的。那而且一般来讲怕吃山葵怕呛的人呢也可以试试看这样的腌制物，就是它会有山葵的香味，但是呛的味道就不会那么明显。
嗯，
再来爱知那边呢很有名的腌制物叫做守口渍。
森口漬け。
守口就是爱知那边一个比较传统的农作物叫做守口大根，就是守口萝卜啦。它用酒粕进行腌制之后呢就变成这个守口渍了。如果到爱知县的附近去玩，也就是中部地区去玩的话呢，通常都可以在超市看到这样子的腌制物，是很有当地特色的一种腌制物。
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近畿地区的腌制物，最有名的就是京都这边的腌制物。这里呢有所谓的京都三大制物，第一个是柴字，
七八字 K，
这个柴就是木材的柴。这样的腌制物是用当地的茄子、香荷跟红紫苏叶去进行腌制的一种腌制物，口味上味道比较重一点，这个紫苏的味道比较明显。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腌制物呢叫做千枚字，
千枚字 K，
这个千枚就是一千片的这个千枚的意思。它是把大头在薄切之后用昆布跟盐下去制作的腌制物，那在京都的观光地区几乎所有的腌制物的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也是在京都买的这几个腌制物里面，我觉得台湾的人接受度会比较高的一种腌制物。
嗯，
那三大制物的第三个呢叫做酸金字，
すぐき漬け，
酸金是一种类似大头菜的菜，我觉得跟台湾的那个菜心可能会有点像。那它最主要是用乳酸菌发酵的方法所做出来的腌制物。
嗯，
近畿地区除了京都以外，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好吃的腌制物，比如说像是奈良很有名的就是奈良字，
奈良漬け。
奈良字的制作方式比较复杂一点，它是用盐先腌过的一种叫白瓜的瓜果类的东西，然后用酒粕下去腌制的，而且在腌制的过程当中这个酒粕还需要很常进行替换，是蛮不容易制作的一种腌制物。
嗯，
但是要讲到近畿地区比较有名呢，其实还是京都的腌制物。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京都这边有很丰富的历史跟文化，它过去是日本的首都，所以说在接受一些外来的文化或者是在发展一些新的农作物的时候呢，这边都是一些主要的窗口。早期为了要培养好吃的青菜呢，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进行这些蔬菜的品种改良跟栽培技术的提升，所以说在日本呢，讲到京野菜，也就是京都这边的蔬菜呢，大家都会联想到一些高品质的蔬菜。那再加上京都那边呢算是一个被山区围绕的盆地嘛，这个我们之前在介绍京都的那一集集数里面也有介绍到，这个盆地地形呢就造成京都离海会稍微远一点，所以说在过去呢会比较不容易取得海里面的一些食材，相对来讲呢这些蔬菜就会需要尽可能的可以保存，让他们一整年都可以吃得到。有一段对于京都的蔬菜以及腌制物的叙述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都知道日本食衣住行娱乐都会跟四季息息相关，所以说在京都那边很有人气的京渍物，也就是京都的腌制物呢，通常在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像在春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习惯独特苦味跟特殊口感的这些腌制物，那像春天的时候呢会用温室去配养一些蔬菜，那这些蔬菜呢跟腌制物就会很适合，所以在这个季节呢他们会通常去吃花菜啊，或是春天的高丽菜，或者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山葵酱油渍等。
嗯，
那到了夏天呢，因为季节变化的关系，所以就会比较热，这时候大家会想要吃的腌制物呢通常就会希望吃到一些比较清爽的，然后比较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的这种食物，所以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些瓜果类的食物啊，还有像柚子大根等等这种比较清爽口味的腌制物。
嗯，
到了秋天，因为天气慢慢要变凉了，那在日本呢有所谓的食欲之秋的说法，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不管是食物变得更好吃还是人吃食物变得更美味呢，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感觉到每样食物的好吃程度都倍增。这个时候通常他们会吃一些用酒粕下去做的腌制物，因为这样的食物呢比较能够暖心暖胃。在秋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吃到像我们刚刚讲的千枚字啊、香荷字啊，或是茄子等等的，最主要就是吃这些食物在秋天的时候特别甘美的味道。
嗯，
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很冷的关系，所以说温度下降就会让这些蔬菜的甜味更加的浓缩，尤其在下雪的情况下，植物为了能够储存养分就会把这些营养素都储存在根茎的部分。那像是在冬天的时候会吃到的白菜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酸茎菜，都是在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吃得到的腌制物，也对日本人来讲呢就比较像是冬天的味道。
嗯，
讲完近畿地区的腌制物之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跟四国地区的腌制物。首先广岛那边很有名的腌制物就是广岛菜字，
広島菜漬け。
这广岛菜其实是广岛县那边很传统的一种腌制菜，那它也是日本三大制物之一。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在山口县那边的韩字，
韩漬け，
就是将萝卜在冷风里面去风干以后进行腌制的一种腌制物。那高知那边很有名的就是姜字，
生姜漬け。
姜的生产量来说呢，高知这边是日本全国生产量第一的，所以将这样的姜呢去用梅子醋下去腌制之后的这个姜字呢，在当地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商品。
嗯，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地区呢是九州跟冲绳地区的腌制物。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熊本县的高菜字，
高菜漬け。
高菜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酸菜的那样的一个菜，它用盐制的方式去制作出来的这个高菜漬呢，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长野的野泽菜漬，还有广岛的广岛菜漬合称日本的三大漬物。
嗯，
那鹿儿岛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腌制物叫做胡子，
直播之 K
胡子呢，就是把稍微晒干的萝卜干放在胡，也就是瓮里面去进行腌制的这样腌制物。而离台湾很近的冲绳呢，也有跟台湾很相近的腌制物，就是木瓜子
Papaya 之 K。
这里用到的木瓜呢，就是青木瓜，像在台湾也有在腌青木瓜，就是把青木瓜用盐先抓过，去除一些水分之后，加上酱油或者味噌等等进行腌制。对于日本来讲呢，它算是很少见的腌制物，像在台湾来讲呢就比较常见，像我家小时候桌上就常常会有这个腌青木瓜，早上配白饭或稀饭都很好吃。
嗯，
那以上简单介绍完各个地区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腌制物以后，就会发现说日本的腌制物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种，它的材料啊还有腌的这个口味都很不一样。那虽然说食材上面来讲，我们今天介绍的以植物为主，所以萝卜或者是茄子等等日本比较常吃到的蔬果算是比较常见的，可是腌起来的风味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地区不同的特色，所以如果有机会啊出去玩的话，就可以到各个地方去参考看看。而且就算是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腌制物，不同的厂商做出来的，甚至每个家庭做出来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样。
而且每次去日本玩的时候，只要看到有腌制物都会忍不住想要买，虽然说它很重。
对，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买回来之后要记得吃也是很重要。在旅程当中觉得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好吃，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就很常会忘了吃。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大家去日本逛超市的话，就会注意到说很多腌制物它其实是放在冰箱里面卖的，也就是说很多腌制物它应该要冰的，要冰的腌制物对于观光客来讲就会比较不方便一点啦。如果遇到夏天去日本玩的话呢，这些需要冰的腌制物呢就比较不推荐在没有冰的情况下携带。那如果说真的很想要买腌制物回来的话呢，可以仔细看包装或是询问店家说这个腌制物是否可以常温保存。
嗯，
常温在日文念作常温，汉字呢就是常温这两个字。大部分腌制物在日本销售的时候都是冷藏比较多，那当然原本它就是没有放在冰的地方的话，通常就是常温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像台湾的夏天这个就不叫常温了，这叫高温，所以说如果有从日本带这些腌制物的食品回来呢，这些食物的保存温度也稍微注意一下。
嗯，
再来就是就算它写的常温可以保存的腌制物呢，如果你有把它打开，还是建议一定都要冷藏保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温度高了以后食物就容易腐败，那虽然说腌制物的盐分很高，但是还是会坏的，再加上如果有接触到水分或是空气的话呢，更是很容易会产生食物中毒的问题。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腌制物如果想要放久一点，那不然把它冷冻起来好了，可是事实上这是不太好的一种行为啦。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腌制物呢，大部分都是食用蔬菜，像是小黄瓜或是茄子等等这种水分比较多的蔬菜呢，如果拿去冰了之后它就有可能会冻坏了，所以原本那些应该要脆脆的口感呢就会不见，变成软软的，然后就会变得不好吃。再加上就算是放在冷冻库里面，食物还是不一定可以永久保存的，还是尽可能可以在它的赏味期限内尽快吃完。那如果说真的必须要把腌制物冷冻保存的话呢，要尽可能把这些腌制物里面的水分给去除掉再保存，也比较不会影响到口感。要记得退冰的时候要常温放着让它退冰，千万不要加热哦。
嗯，
讲到这里说到，你有没有喜欢吃什么样的腌制物啊？
我最喜欢通常还是大根，就是最普通最常见的那一种，味道不要太特别的腌萝卜。
嗯，黄色一整条然后自己要回来切的那一种是吗？
对，但是有些腌萝卜是它是有切成小片的包装的那一种，那种也是蛮喜欢的。
嗯，通常来讲切成小片的就是它可能还会再多一点调味，或者比如说像刚刚讲放一些糖心子就是干辣椒下去，更多的是因为那一整条的腌萝卜现在的小家庭都吃不完，所以他们可能会切小片一点包装。
嗯，
那像我小时候啊，其实我非常喜欢吃台湾的那个腌萝卜，就是菜脯那一类的，还有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什么腌青木瓜啊、腌菜心等等，就是那种以前小时候如果是比较农家的餐桌上面会容易见到那些腌菜，我都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那些味道就真的是跟新鲜的吃它或是加点盐之后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它会吃出那种特别甘美的味道。像我小时候如果可以给我一块那个腌的青木瓜，我大概可以配一整碗饭，就小口小口的吃这样。那后来到了日本去玩之后，就发现说哦，日本的腌制有这么多，然后口味跟台湾都不太一样，还会加很多不同的味道去腌。那像台湾有一些很常见的腌制方式，其实我们刚刚都没有介绍到，很多是会用硬皮呀，
就是豆豉啦，
对，黑色的那种，或者是破钵鸡、
破布子，
像这样子腌制出来的味道，我觉得就是比较传统台湾风味的腌制物。后来到日本去就发现说哦，原来腌制物有这么多的变化，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哪一边比较好吃，不管是哪一种都很适合配饭，也都很适合下酒，甚至还可以去配茶的，但是真的都可以融入到各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当中。而且今天这集之后我才知道，因为咸的关系，还有就是以前就觉得说腌制的这样的东西可能对身体比较不好，但是其实适量的摄取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营养素的。腌制物还有一个非常适合现代人吃的主要原因，就是腌制物的口感呢，它通常会是比较脆的或比较硬的，
就会需要咬比较久吗？
对，因为现代人吃饭都吃太快了，咀嚼的次数都不够多，所以在吃腌制物的情况下呢，比如说腌萝卜好了，你就会多咬几下，所以对于现代人吃饭很容易狼吞虎咽，能够多咬几下，一方面可以训练我们的下巴咬合的能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吃下去的食物的消化也会比较好一点。那消化比较好呢，就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也可以增进我们对营养吸收的效率。除此之外啊，咀嚼这件事情可以刺激脑部活化，对于增强记忆力或是预防失智症都是非常有效的。咬东西这件事情呢，也会让我们自己觉得比较容易饱，所以说如果想要控制体重或是希望自己能够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的话呢，多咬几下是会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其实腌制我们一直都知道这是古人的智慧嘛，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在吃的东西，都不太喜欢。最近呢又重新帮这些腌制物增加了更多让现代人可以接受的优点，因为它对健康啊、美容效果跟我们刚提到的很多好处呢，都在像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但是千变万化的食材当中。甚至啊，最近好像作为兴趣啊，有些年轻人也会开始自己研究怎么做腌制物。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米糠，他们就在自己家里面准备一瓮，然后什么样的东西都往里面去腌看看，然后再拿起来吃，是这几年来蛮流行的一件事情啦。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腌制物有兴趣的话呢，除了到市面上去买之外呢，或许也可以自己尝试做看看，我觉得应该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今天针对腌制物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内容。那如果有什么想要听到的内容呢，欢迎利用节目的留言栏位，那边有我们的 email 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社群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跟我们索取邀请连结。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或把我们节目分享给可能会喜欢这样主题的朋友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